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你永远是我们的恩主，也是按时分粮的主，你最知道我们今日所有一切的光景。主啊，求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但愿这些话在我们的里面是灵是生命，能够引导我们在你面前过属灵的生活，也叫我们能像历史历代这些是许多爱主的人一样，在他们一生的年日里面，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叫主因他们得荣耀。主啊，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你在这些事上给我们有美好的带领。主，我们愿意向你降服，愿把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不仅用你的血洁净这个地方，主啊，你也用你自己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让说的听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的话能够在我们灵的深处发光。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3章，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我们就从第一节把它读到最后一节好了，好吧？一共只有20几节哈，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来。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只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凭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 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我们也看见这一章圣经呢，记载着撒拉死了哈。那么一开头呢，这里就讲到说撒拉享受127岁，然后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我们知道神定准人在地上的年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定准的年岁啊。那有的或长或短啊，这个呢是由神来做决定啊。那么所以任何人也没有办法越过神的权柄啊。那么所以这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的一生啊，神已经定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人在地上只是一个短暂的存留啊，终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神创造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啊，或者创造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呢只是一个暂时的存留，因为神的意念是在永远啊。所以神创造世界，创造这个地球，然后创造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是吧？那么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地球中要得着一般人，将来要进入永远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眼见的所有一切的事物，没有一样的事物是不朽坏的，没有一样事物是不会过去的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在主跟前应该很坦然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啊，地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存留而已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啊。所以圣经才讲说呢，撒拉这个享受127岁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你知道那个圣经原文没有享受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觉得这个年纪大哦，得享高寿，对不对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呢在我们的里面来讲的话呢，这可能相当世俗的一种的想法。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或者整个人类历史中，有很多爱主的圣徒们，他们很年轻就过世了啊。那么有人20多岁就过世了，是吧？非常爱主的很多人的就过世了。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的拉长，弟兄姊妹，最主要的是更多经历主的自己。你们你活得长，那么为什么多吃一点多喝一点，这个意义不大的啊。那么我们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经历主的自己啊。所以圣经中常常提到人呢日子满足了，寿数满足了啊。那么至少我想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把神量给我们的一生呢把它过完啊。当然你过到完这个固然也是好，但是呢你要过得丰富那就更好啊。在基督里面这个年日得计算的话就更宝贵啊。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发觉慢慢你年老了，身体衰败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这个日子就活得有意义。否则的话呢，年老也不一定是个福气啊，你走也走不动了，吃也吃不了了，这个什么都不行了，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福气所以我就说呢，我们中国人呢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享受，是吧？圣经中没有讲这享受这两个字，只是说他一生的年岁是这么多啊，是神所量定。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使徒们也告诉我们啊，我们所生活的境界是神所量定的，疆界是神所量定，我们一生的年岁也是神所量定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不在意地上的这些情况，或长或短啊，这个都不在意。重要什么？要活得有意义，要活在基督里。那么撒拉这127岁呢，弟兄姊妹，因着跟随亚伯拉罕的缘故啊，我们知道他活得很有意义啊。 所以圣经记载着撒拉的这个故事，一直到新约还提到撒拉啊。也许我们看见他没有做过什么大的事，倒是做错了事情啊，给他的丈夫出了错主意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无论怎样，撒拉跟随亚伯拉罕啊，也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到后来彼得写书信的时候，特别提到撒拉，他是一个好榜样。她在家里顺服她的丈夫啊，那么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彼得劝所有的姊妹们呢，要效法撒拉。所以可见撒拉的生命中有她的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和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年岁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要看怎么样能把这一生呢，能把它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个才是主量定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意义了。所以他死在这个希伯伦啊，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叫基列亚巴，或者就后来的希伯伦啊。这希伯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啊。那么它属灵的含义上面，它原文的字义上面呢，是讲到联合，讲到交通。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联合，就是交通啊。我们知道到后来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这块地归给迦勒家族，是吧？那么这是一块非常好的一块地方啊。那么在那里呢，他死了，当然这个亚伯拉罕是很难过了，为他哀痛和哭号啊，因为这么长年日啊，我们可以说对我们来讲是很长了，127年，对不对啊？这个夫妻的关系啊，那么非常的长远，对吧？当然妻子这个时候离开他，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打击啊，所以他非常难过，所以圣经记载他就在这里哀痛哭号。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年老了或者生病了，也都过去了，对不对啊？当然基督徒哀号痛哭，这没有错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你不要哭得像外邦人一样，哭得个没希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是一般有希望的人，虽然是暂时的离别，但是情感上面来讲，这也是一种的分开，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形啊。我们晓得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呢，有的人走极端的啊，这个感觉上面走极端的，人家讲说他到主那去好的无比，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那这种说法的话呢，有的时候会我碰见过弟兄姊妹中间有人这样的。有个弟兄他的姊妹过世了，他说大家来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哎，我们想这个你太过分了，这个做人的这个感觉没有了，对不对啊？是没有错，他到主那去好的无比的，但是无论怎样，你还是一个人啊，有人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圣经记载像这些啊，都是非常近乎人情的一些正常的一个光景啊。然后后来呢，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之后呢，他就是什么这个对当地的赫人啊说啊，他说呢，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亚伯拉罕呢在地上没有扎根，他本来在加勒底的乌尔时候他是有房子的，对不对啊？是有住家的。后来神就把他带到迦南地，他就什么住帐篷啊。这个帐篷呢是他做寄居啊，做外人的一个什么一个记号。你看经过了几十年，对不对？那么他现在仆婢牛羊都成群，但是怎么样，他没有把根扎在地上，没有为自己啊，那么留下任何属地的一个产业，没有买过一片块地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个信心的生活，它该有的一个正常的表现。那并不表示说今天呢， 我们有了这个房屋呢，那么我们这个就扎根在地上了。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重是那个属灵的含义啊。甚至有的教会常常讲说，我们不要买什么礼拜堂啊，什么什么聚会的地方啊，因为教会是属天的，对不对啊？有一天这个都要过去的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这些思想上面来讲，会有一种比较极端一点的一点的感觉啊。那么呢，重要是什么呢？今天无论神给你地上有多少的财产，无论你住多好的房子，无论你开多好的汽车，你的心不能在那里。你要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寄居，是个客旅，有一天要走的啊。所以呢，我多次提到，保罗告诉我们要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感觉，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怎么样被属地的事物把你缠住了啊。我们看见亚伯兰为着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他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产业啊。弟兄姊妹，这是他信心生活得胜的一个秘诀。今天呢，你我如果对地上的东西有任何一种的恋慕啊，一种爱慕，一种宝贵，这个都会叫我们信心的生活打折扣，会叫你在信心的事情上面呢变得软弱，结果呢，你所造成的是一种属灵上的亏损啊。这个亏损呢，将来到主跟前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信心的生活啊，就是什么过寄居和客旅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我已经讲过，这个地，这个整个神的这个创造都是什么，是一个暂时的存在，没有一样东西神把它建造的有永远的性质，没有的。因为永远的事只在神里面，只在基督里面，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常常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为着那些属地上的一些小事物啊，那个过不去，弄得这个焦虑不安啊，甚至能弄得神经软弱的很多。你何必为这些事情这么个焦虑法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啊！对于地上的事物不要斤斤计较，有与没有对我们来讲没有多大的差别啊。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会摸着我们的心，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里面眼光啊，我们要知道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呢，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呢，在这里亚伯兰对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呢，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连一块地都没有给他，一块产业都没给他啊。这是另外一种的说法。后来我们知道神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百姓做产业，对不对？这有另外一种属灵的解释。但在信心的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呢，亚伯拉罕即使住在迦南地，他一块产业都没有，他住在基督里，就是基督是他的产业啊。那么这主要是这样说明这件事情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么多年在迦南地，他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地都没有。现在他的妻子过世了，他连个埋葬的地方都没有，埋葬死人的地方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凭着信心跟随神的人生活的一个经历，非常的宝贵。这个赫人也很好了，因为我们后面看见怎么样呢？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实在是有什么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赫人回答亚伯拉罕，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什么一位尊大的王子。”其实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是一无所有的，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来居住的一个外人。但是呢，他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生活，在外邦人中间显出什么？显出尊大啊！所以今天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光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从有一面来讲，我们都是神的王子， 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神的王子啊。我们今天具备有君王的生命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活得比世人更卑贱啊，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要记得啊，我们不能比世人更卑贱的。今天我们看见世人的光景啊，那个光景是吧？我们不应该感觉好像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或者你看见人家过的那种败坏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分别。我感谢我的主啊！我在过去的许多年日里面，碰见很多弟兄姊妹，这是做美好的见证的啊。像我有一个叔叔，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我的叔叔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那个年代他没机会受教育啊。但他信主之后啊，他里面非常的火热。那我父亲呢？因为当时在社会中啊，因为他是这个军校出来的啊，所以他认识很多呢。当时在市场都是一些具有高位的一些人。我父亲有时候带着我的叔叔呢去他们家拜访他们的时候呢，我叔叔碰见这些人呢，不因为说哇这个什么部长那个是什么总司令的什么东西的，他就害怕不。他看见他们他就传福音啊，每次看见他们碰见任何人，他没有感觉到他自己很卑微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尊贵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经历这些环境，就忘记自己的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亚伯拉罕呢，不是刻意，这不是要表现人的骄傲，对不对？他就是活在神的里面，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这个尊贵就自然显明。这个尊贵不是人的尊贵，这乃是什么？是神的尊贵，从亚伯兰身上显明出来了。所以今天假使基督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就是无比的尊贵啊，无比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后来主耶稣所带领的那些门徒，都是本来是加利利打鱼的渔夫，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不对啊？但是他们后来站在这些官府跟前的时候呢，显出来的那个尊贵啊，显出来的那个荣耀。所以这是里面生命上的尊贵。今天呢，你我里面已经拥有这些生命，我们也感谢主啊。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有一些人呢，在社会上都是具有非常高的位置的一些人，但是呢，他们却是因这个生命的缘故，他们降卑他的自己。我在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给你们讲小小的见证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啊，后来是空军总司令啊，哇，这很大了，对不对？这空军总司令呢、啊，但是呢，他可以指挥军队，但没什么恩赐，也不会这个讲道什么的，他就吵了，那我就当招待吧，所以他就站那个会所大门口当招待。哇，这个空军呢，我们知道里面有许多弟兄们呢、啊，有的都是些兵啊什么的士官来的，一到门口一看，总司令站在那里啊，可不得了了，马上给他敬礼，总司令好。哎，他说不，是弟兄，不能叫总司令。你看一看他们呢，因着什么里面生命上的尊贵啊，他们轻看他们自己的这个地位。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当时是税务局里面的非常高的一个官啊，非常高位置的一个官。那么也是到了教会里面呢，这属灵事情有的不太会做嘛，就当招待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后来得救，他本来呢他是当然这个故事很长，我不讲了啊。那天呢，他是要到这个聚会里面来找麻烦，因为他的妻子信主啊，他气得不得了，他那天是准备到聚会里面来打传道人的。他说你敢信主，你还敢信主，把圣经撕了，这不是？他说今天呢，我到里面教会里面去呢，我把那个传道人呢当众给打一顿，看你还敢不敢再去聚会。 哇，气呼呼的跑到那个会所来了啊，跑来了。结果呢，正好碰见什么？碰见我们的那个弟兄当招待，啊，我们弟兄一看见那个人气呼呼进来，他就给他一个90度的一个鞠躬，啊，先生你好。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呢，那天呢气呼呼进来呢，那个弟兄给他这么一个90度鞠躬，他说我气就去掉一半。然后来呢，哎，那天晚上呢，奇妙的主的恩典临到他，他信主了。嗯，他信的主大转变，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起来这些都是一些好像平常我不太注意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跟前的一些微小的见证，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外面的一个行为的表现，是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你我里面一个非常尊贵的生命，是一个君王的生命，所以呢，在亚伯拉罕身上，在赫人的跟前，对不对？显出来像什么尊大的王子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们也对他非常好。他说：“你只管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家的坟墓，你愿意埋，你都可以啊！”哇，亚伯拉罕就起来，怎么向赫人下拜？亚伯拉罕也没有人说哦，你是尊大的王子，他就骄傲起来了。没有，他还是一个谦卑的灵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真正的尊贵是从谦卑里面显明出来的，不是从骄傲里面显明出来的。骄傲显不出任何人的尊贵，只有谦卑把这个人的尊贵显明出来啊。所以基督徒无需要有任何的这种。骄傲啊！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生命啊，何等荣耀尊贵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在生活中要学会怎么样，学会谦卑。他对他们说啊，他说你们如果有意让我埋葬我的死人的话呢，那么请听我的话。那他就求那个所辖的儿子以弗伦那块地。把那块洞那个麦比拉洞卖给我好了啊！他说我愿意用足够的价格来买啊！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后面的这一段啊，大部分读经人就说呢，这个外邦人还是有点诡诈的啊。虽然对亚伯拉罕很好啊啊，这个人家大家都说了嘛，你在哪一块田里埋都可以说，这个以弗伦这个也不好，也你坐在他们中间，你看他开头讲的话很好，那不然呢，请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呐、啊，这块田连洞也给你啊，你去埋吧。亚伯拉罕就在那人面前怎么，人就是下拜啊，然后他就对以弗伦说呢，请听我话，把田价给我。这个结果呢，这个以弗伦就说呢，我主请听呢，值400舍克勒银子的那块田算什么？你知道他出了一个高价，这400舍克勒是很高的价，你知道吧？所以呢，有人就讲说他这个先礼后兵啊，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客客气气，那么呢，好像不要哎，没关系，这个几十万美金的事没什么，就好像就这么样的一个。那感觉，那么你把这个价格都透露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怎么样，也没讲价。亚伯拉罕说：“哇，这块地要400舍克勒，太贵了吧？”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要求说你要不要便宜点嘛？算便宜点，我出不起这么多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些事情上面，圣经记载这些好像是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一些事，为什么？说明亚伯拉罕怎样凭信心活在神的跟前。我们绝不占外邦人的便宜，弟兄姊妹们，即使是吃亏了，我们人就相信神的带领，对不对？的确今天啊，几千年过来了啊，这400舍克勒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但是呢，亚伯拉罕所表现的那次的信心是永远的纪念，在神面前永远的纪念。所以今天主把很多的环境量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们，都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啊。所以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外邦人的跟前绝不啊，那么让主的名或主的利益受到任何的亏损，这是一个活在信心生活中间人该有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他就用当时的足价400舍克勒就给了这个以弗人。所以这个麦比拉洞呢就变成了以后他们亚伯拉罕的这个坟地了啊。那么所以这个记载的这一段的故事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看见啊，一方面神定准人的年限是吧，那么基督徒面临死亡的问题啊，无需要任何的惧怕啊。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怎么环境上的一个转移就是了，我们从有限的啊，从必朽坏的转到无限和不朽坏，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得非常清楚的啊。今天这是一个转换，每个弟兄姊妹都将要面临这个转换。所以求主让我们呢能够对于今生在地上的这些生死的问题呢能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看见。另外呢，我们既然是寄居和客旅在这地上，弟兄姊妹们就不必怎么太过分的在意地上的东西啊。因为假使我们每一样事物都要想一想，当你呢把你的时间精神体力你摆在那些有限的事物上的时候，你要觉得划不划得来了，值不值得的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世人之间我们要维持，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一个尊贵啊，绝不占任何人的便宜。所以这些呢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的生活的行为，对不对？其实呢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活不出这样的光景的啊。这是活在信心中的人他自然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好，我们这个23章读完之后呢，我们下面我们进入24章。24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圣经啊。这里呢我们看见就是这个神为着亚伯拉罕呢为着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这整个24章很大的一个篇幅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亲的事啊。那么好，我想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4节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时候年纪老迈了，但是圣经记载说呢，神在一切的事上呢神都赐福给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神所赐给的福气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啊。那么今天呢神在他儿子里面啊把一切的祝福呢都赐给我们。在以弗所书1章里面告诉我们呢，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诸天界的福气啊。我们的神有多伟大，他有多大的多少的丰富，对不对啊？所以这些物质的外面的东西啊，我们要知道今天这是暂时的赐给啊。当然有这些东西我们要感恩呢 啊但是这是暂时的赐给。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那个是永远的福分 啊，永远的产业啊，那个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我们蒙的恩典祝福是有多么的大，那是你难以想象的啊，难以想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肉身中啊，我们知道的有限，今天神呢也不要让我们呢能够知道的好像更多一样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从信心的眼睛里面要能知道神已经把很多祝福给我们，但那个祝福到底有多大，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所以我们常常唱诗歌讲说呢，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时就知道救恩有多高了啊。这个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那么特别亚伯拉罕的一生，因为活在信心的里面呢，所以呢他的所蒙受的福气是特别的多啊。那么今天呢，若有人活在信心里面跟随主，就看见主在环境中在事物上会一样的把福气赐给他。那么亚伯拉罕呢，因为看见以撒哈，这个逐渐的慢慢的年纪开始大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结婚呢，所以呢他心里面就什么样，就为他呢想要怎么样呢，给他娶一个妻啊。所以他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啊，请你把你手放在我大腿底下。你知道创世纪24章啊，这张圣经呢背后啊又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图画摆在我们眼前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22章一样，那个背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荣耀的图画在那里。在地上呢，好像呢这些人只是在预言那件伟大的事情，知道吗？预言那个伟大的事情。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预表什么？预表父啊，预表天父的。哎呀，他的福气，他的福气是他的产业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啊？那么这里的老仆人预表什么呢？就预表圣灵。谁能够管理亚伯拉罕的全业呢？谁能够管理神的全部祝福呢？弟兄姊妹们，乃是什么？乃是圣灵啊。所以呢你会看见，在表面上是亚伯拉罕这个家里面现在发生一件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背后呢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那个属灵的一个含义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整个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天父无比的富有啊，那么呢他要为他的儿子怎么样娶亲，就是这个故事了啊。全本圣经就是讲这个故事，所以从人类的历史一开头就讲到婚姻的事情啊。那这个预表已经讲到，所以呢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到地上的婚姻是预表着天上的婚姻，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对不对啊？他把保罗就把这两件事情看在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全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有一个儿子，现在神要为他的儿子怎么样，要制造一个配偶啊，那么要给他娶亲。其实这就是全本圣经的故事。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欢欢喜喜的回来怎么样娶妻子，羔羊的妻，对吧？啊，最后那一座城出现的时候，就是指着羔羊的妻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婚姻的这一个意念和故事，贯穿全本圣经，也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个意念。那么现在呢，神就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呢，讲到圣灵怎样到地上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娶妻。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都很晓得，我们是在一个预备的阶段当中啊。我们是童贞女，我们在地上 等候什么呢？等候主耶稣来迎娶我们。从一面来讲就是这样，等候他来迎娶我们。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在波饼聚会的时候看见这个桌上的标记之物啊，我们看见神借这个标记之物跟我们立约。立什么约呢？其实立个婚约。所以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怎么已经许配给基督的人了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你是个童贞女，你已经许配给别人了啊，那么你怎么样？你就要专一啊，你要守住你的贞洁啊，对不对？你还去爱世界就不对了啊。所以圣经里面呢一再的用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啊，那么来对我们来做启示。你看旧约时代中啊，耶和华神就是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妻子的，是吧？耶和华神是丈夫，以色列百姓什么是妻子，是吧？所以呢，以色列呢常常不争，那么这个拜偶像呢，跟外邦人联合的时候呢，神的心就很难过了，神就责备他们，是吧？责备他们淫妇、妓女。你看圣经中用这些的话在指责以色列的百姓啊。为什么用这些话来指责他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婚姻的关系在里面的，对不对？你已经许配给人了，你还在外面结交别的，你这个不是一种的这个不正常的情况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教会来讲也，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羔羊的妻，所以不能跟世界联合的。为什么在过去的年日里面，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他们感觉你把世界的东西拉进教会，或者把世界拉进教会的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圣经中所讲的一个大淫妇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教会光景堕落了，落到世界的情况里面去了。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这件事情，在神的意念中间是一个神圣的意念，非常宝贵的一个神圣的意念。所以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童贞女啊。那么我们是站在什么？站在一个童女的一个地位上啊。这里呢，弟兄们也是童女。所以呢，在启示录第14章那里讲到那般的子民呢，所以他们在英文里面称他们为 virgin people 啊，童贞的子民。今天呢，我们跟在地上童贞的子民。所以教会啊，神为什么要求这个起初的爱呢？ first love 呢？你就说你不能把这个爱啊归给另外其他的人啊。就是那我们看看整个教会历史，看看今天地上的教会，你就看见这个混杂的是多么的厉害啊！这件事情是伤主的心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啊。我弟兄姊妹，你一旦眼睛得开，你看见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呢，我们觉得哎，这什么不好？那都是世界上东西，都好东西，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这里面是一个联合的问题啊，因为有婚姻的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的谨慎跟随主。我这些年侍奉主过来，老实讲，我常常为着在主面前呢，这个不够绝对啊，有时候心里面感觉很难过。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很绝对的，他们跟随主非常绝对的。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呢放松了，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已经放松，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们的守得太紧了，对吧？应该放松一点。弟兄姊妹，不能的。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的，我们只能归给基督。所以教会里面你只能爱主，你不能爱主之外的东西，你知道吗？任何的工作、任何的说法、任何的恩赐、任何的东西，你不能用来代替主的自己的。啊，世界上都更是不能拉到教会的里面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你从创世纪第24章里面，你看见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这件事情上面，神已经借着这个把很多的原则呢，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蒙恩的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神已经把我给我们，把我们给了他的儿子了，所以我们只能爱主，感谢主，主爱我们呢，这是这个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诗篇第十九篇里面讲到，他像新郎出洞房啊，欢然奔路。你知道我们的祖先从他的宝座下来了，他欢然奔路，为什么呢？他要迎娶他的什么？迎娶他的这个心腹了，对不对啊？就像今天一样啊，你好不容易啊，我们中间恐怕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你没有结婚之前都有很多波折的，对不对啊？有人经过好多年了，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这个挣扎了，多少的难处了，经过多，我想你回忆起来你就知道你过去你经过多少的困扰，对不对？到最后终于呢，哇，可以结婚了，你看那个多快乐啊，哇，那多快乐呢！这个新郎去迎接新娘说，那个心里面快乐的不得了。我们的主现在就是这样。他在等候着，他在等候着来迎娶我们呢。所以这一章圣经呢，弟兄姊妹要仔细的读，啊，里面有太多重要的一些属灵原则在这里啊。所以呢，你看见首先呢，这里呢，亚伯拉罕就打发了谁呢？不是随便打发什么人，打发管理他全业的最老的仆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打发谁来寻找来迎娶这个心腹呢？打发圣灵。所以你知道圣灵今天从天降临，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他有个使命的。所以我常常讲，圣灵被称作是奉差遣的灵啊，因为什么？他带着神的那个命令，带着神的目的而来的。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不得了的大，他的能力也是不得了的大，他能赏赐给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啊，他能够做一切事情。那么我们晓得今天呢，教会真正的建造者是谁？是圣灵，不是任何的人。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教会的建立。我们也不能把圣灵的工作把它弄小了，变成呢好像呢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益处啊，为着个人的一点好处。不，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他啊，从天降临，住在千千万万个神的百姓的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事情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他叫我们怎么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工作。他所遇见最艰难的工作也是这样，要我们改变何等的不容易。你看我们蒙恩这么多年过来了，我常常在主面前呢，有时候看看自己啊，真是觉得哎呀，信主都半个世纪过去了，到底有多少改变呢？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呢。用姊妹们，改变的不多了，不是没有改变，有神的恩典呢，对不对啊？神要改变我们，何等不容易啊！所以圣经讲到，对于圣灵的工作，我们最大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顺服，你要顺服，你要听他的。我们不是使用他，不是指挥他，用姊妹们，你要听他的。让他在你里面来带领，所以圣灵带着无限的忍耐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他要为神的儿子得罪一个妻子。看，在创世纪第24章这个时候就已经怎么样显明这个啊？他带着他主人全部的丰富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圣灵什么时候降临的呢？乃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那么在这之前，圣灵被称作是应许的灵，神应许把圣灵赐下，但是还没有降下。到了五旬节，圣灵从天而降，哇，那天的降临不得了，那一个像大雨一样的，倾盆大雨一样的从天而降啊。啊，那么他带着神全部的丰富，那么神全部的丰富在哪里呢？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所有一切的智慧和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在基督里。神已经把全部的产业给他的儿子了，是吧？ 而今天呢，主耶稣基督经过死亡复活升天以后呢，他把一切我们今天人所需要改变的条件和所需要的那个恩典统统把它做全了，然后圣灵就这么带着全部的神所完成的，主耶稣完成的和啊一里面所一切的丰盛从天降临，所以他被称作什么？是管理全业的一个最老的仆人，有谁比圣灵更老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圣经在这里很奇妙的啊，就用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呢，那么就把这个意义怎么样把它这个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必担忧任何事情。今天我讲过，神把最大的福气赐给亚伯拉罕，我们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啊，就得着圣灵啊。今天神全部的丰富都在我们里面，在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那么今天呢，问题在哪里？看你顺服他有多少。人越多的顺服他，给神圣灵有更多的机会，圣灵就会叫这些丰富会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看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们都这样。你像那个我们知道那个 Moody 弟兄，美国那个大传福音的 Moody， 对不对？那么是一个是他跟他叔叔啊，那个做皮鞋匠啊，那个那么修理皮鞋的一个人，根本没受过多少的教育，但是呢，神的灵临到他，他在纽约路上正在走出，忽然之间圣灵降临了，他受不了了，他扒着墙跑到一个朋友家里面跟他讲：“你快快给我一个房间。”朋友说：“你怎么了？”他一进到房间就扑倒在神的跟前。那一天开始，圣灵大大的充满他。结果呢，我们看见那个能力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了。所以后来的日子，大西洋两岸上百万的人因为我们弟兄传的福音得救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个能力这是何等大。他常常上讲台的时候，有时候他是美国人，要讲英文要讲错的，文法用错的，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有一次他从台上下来，有一个姊妹上就说：“这个穆迪弟兄，你刚刚讲那句话英文的文法都用错了。”穆迪说：“哦，我弄错，那么请你上去讲吧。”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圣灵能用各式各样不同的人，这个今天我们也不必以为稀奇啊。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灵在哪里？也在你里面，你知道吗？在穆迪里面，也在我们里面啊，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你就顺服他就好，不一定我们就要求非要都要显出这么一种情形。但是你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顺服圣灵的工作，那个也许比那外面所显出来这些能力的东西要更在神面前有价值，因为是里面的改变。是，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多次讲过，对不对？那个魂的救恩呢，那个才是宝贵。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带着神所有一切的丰盛来做工。但是下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亚伯兰对他说：“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叫他起誓，对不对？起誓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能为我的妻子、儿子娶一个什么本地本族那里娶，不能在什么迦南中人中娶。”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仆人的启示呢，今天我们就很清楚了，圣灵到地上来只做一件事情，他只做什么？只能把我们这些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的本族的人啊，有生命关系的人，把我们建立怎么样成为羔羊的妻子。圣灵除了这个工作之外呢，不可以，所以呢，他绝不会把外邦人拉进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就表示什么？他的工作已经受到了神荣耀旨意的一个什么限制？啊，老实讲，圣灵今天到地上来，他是为什么完成神的旨意的？ 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光是外面做这些事情用什么。我必须明白神赐下圣灵来那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神的恩典很大，神的恩典真是非常的大。今天你我在主面前呢，这个真是非常的蒙福啊，我们已经被圣灵寻找回来了，我们并且悔改，从主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懂得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最终的目的是怎样。所以呢，在创世纪第24章这里啊，所讲明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虽然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的生活里面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所演出来的，但是呢，背后神在对我们说话。我想我今天晚上就是先开一个头，好吧？那么请弟兄姊妹们回去之后呢，把这段圣经呢好好的读一读啊。希望主给我们里面有更多的一个看见，好吧？我们请低头在一起祷告。主，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功，到底做得有多深、有多大、多广，我们所能领会的非常的有限。我们今天已经被你寻找回来了，我们已经从你领受了那个极大的恩典，到底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多深、有多大、有多宽，我们也无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主的生命。主啊，我们要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身上那个完美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因着认识你的缘故，能像亚伯拉罕一样过信心的生活。让我们在地上还有短暂的年日，真正是一个寄居的，真正是一个客旅。让我们以上面的事为念，也因着你自己把你的话给我们，让我们能对你的心意能够有更多一点的体贴。主啊，你知道我们是愚昧的，你知道我们是无知的，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人就是不知道。所以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要因着我们所蒙的恩欢喜快乐，我们也巴望我们因着这个蒙恩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的生活，也能使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主继续的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